欢迎来到《圣经中的属灵象征》这个节目。鲸鱼吞食先知约拿的故事是一个令人兴奋的圣经故事。几个世纪以来，在世界各地的所有人都为之着迷。一位陌生人为了躲避神，在一艘船上成为旅客，但他逃离的速度还不够快，海上刮起一场激烈的风暴。不久，人们发现，唯一能拯救整个船上的人的生命的办法，就是把这位神秘的名叫约拿的希伯来旅客抛下海里。虽然不情愿，船员们还是把他抛下了海，而风暴立刻平静了。一条大鲸鱼突然出现，并把约拿吞了下去，把他从溺水中救了出来。接下来，他花了三天三夜在鲸鱼的肚子，继续他的考验。约拿书是圣经中最戏剧性的真实故事之一。然而，在这个冒险记中隐藏着更引人入胜的真理。这马太福音十二章中，主耶稣基督把他自己比喻为在鲸鱼肚腹里的约拿。马太福音十二章三十九、四十节，耶稣回答说，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求看神迹，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约拿三日三夜在大鱼肚腹中，人子也要这样三日三夜在地里头。这句经文帮助我们看到，约拿在鲸鱼肚腹的那段日子，本神使用来比喻基督他在世上的最后几天里承受神的愤怒。下一次你阅读约拿书里这真实的历史记载时，记住这里面更深的属灵含义。先知约拿是耶稣基督经历神愤怒的写照和比喻。好了，我们下次节目再见，愿神祝福你。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电子圣经团契启示录查考这个节目。今天查考的是启示录十一章的第八讲。我们接着上一讲来查考礼物这个词，发现这个词经常连同祭物一同献上。此外，这个词在以弗所书二章八到九节以一种十分有意思的方式使用。 以弗所书八至九节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在这里，神的礼物就是赐予我们救恩。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圣经教导我们，得救是因着耶稣基督的信，而不是我们自己的信。我们自己的信就是一种工作了，而没人可以因行律法的功而称义。在两个见证人的死这个背景里，在撒旦的领导下，战胜了世界上众教会的，从各民、各族、各方、各国中而来的未得救的人们，现在正欢喜快乐。我们看到，这两者都有正面和负面的含义。在天上为一个罪人悔改而欢喜，浪子的父亲欢喜快乐，因为他的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所以这两个词都可以与救恩有关，礼物这个词也是如此。所以我们现在能理解在众教会和会众里所进行的事情。外邦人，那些充斥在众教会里的未得救的人，正形成他们自己的福音。当人们走上教堂前去做决志祷告的时候，就有欢喜快乐，他们在互相馈送信心这个礼物。因为人们自称接受基督，或做决志祷告，或受洗，他们在互相馈送礼物，他们在互相馈送救恩这个礼物。这都是人为的，这完全是在犯属灵上的奸淫，这纯粹是假的，实际上并没有救恩发生。可这就是众教会和会众在神的灵离开他们以后的景况。他们并不认识到或承认神已经弃绝了他们，而是继续打造他们自己的偶像，他们自己的堪比金牛犊的救恩。现在他们就是告诉他们会众成员你得救的那位，他们认为他们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他们正在赐予救恩，这完全是一个谎言。可是这就是神允许他们所相信的，他使他们生发错误的心，使他们信从谎言。我们接着查考启示录十一章十节的末尾，因这两位先知曾叫住在地上的人受痛苦。圣经真理是他们受痛苦的源泉，而不是圣经本身。因为圣经若被错误的使用，这就不能叫任何人受痛苦。记住，神在提摩太书里告诉我们，律法必须用得合宜。当某人讲论神的话语时，必须认真使用神的律法，以经解经，确保其与圣经其余一切地方协调一致。当那样做的时候，圣经就成为叫那些听见圣经之人受痛苦的源泉，因为圣经背后有神的灵。 在大约17年的时期，直到审判日于2011年5月21日开始，神一直是众教会之外传扬他的话语的真实原因。那时，两位先知曾叫住在地上的人受痛苦。让我们在查考两位先知时走一些弯路。神的话语是预言，当神说到先知的时候，这可以是指那些在旧约中的先知。神把他的话语赐给那些人，像耶利米、但以理以及其他人。在进入新约时代，神使用他的子民作为先知。新约时期的先知只是讲论神话语的真理的人。圣经是预言，当我们分享圣经真理的时候，我们就是在讲论预言的先知。正如在以前，圣经还没有完成的时候，今天有真先知，也有假先知。回顾圣经未完成的那些日子，神赐下这个试验。先知若预言一个未来的事件，这个事件若应验，那么这就符合真先知的标准。这件事若没有应验，那么这就不是一位真先知。这种试验是必须的，因为那时圣经还处于正在编写的阶段。任何人怎能确切地知道某人是否从神得到一个讯息，或者从主那里得到话语？假先知总会像真信徒一样爽快地声称他们的讯息来自神。所以神制定出这个试验。一旦圣经完成后，这个试验就不再需要了，就不再需要基于一个预言是否应验来证实某人是否是一位真先知了。现在这个试验是，他们把他们的预言只局限在圣经上吗？若有人在圣经上加添或删减，他们立刻就被显明是一位假先知。因为神在启示录22章里告诉我们这件事。可是他们若单单维持在圣经范围内，并且他们采用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也就是已经解经这种正确的解经方法，以确保他们的结论与圣经里的其他一切事情一致。这就是我们怎样证实他们是否在真实的预言。这不意味着在他们所说的一切事情将是完美的，而是说解经方法是至关重要的。他们可能还有一些地方没有掌握完整的信息或完全的真理，他们可能还需要被纠正。不过也有人可能没有使用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这种正确的解经方法，可是他们维持在圣经的范围内，或至少把圣经挂在嘴上。例如一个自称是基督徒的人，可能指向这节经文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然后他说，看见了吧，圣经在这里很明确地说。他维持在圣经的范围内，可是他错在哪里呢？他没有查考圣经里别的一切地方。圣经里有许多段落告诉我们，死在罪中， 或者信心是一种工作，或者我们不是因行律法这个工作称义，而他所谓的只要信主耶稣基督就必得救的结论不会与这些段落协调一致。有许多圣经段落不允许他的这个结论。所以一个人若拒绝查考圣经别的地方，以便确保他的结论与之协调一致，那么那就是一个假预言，就基于那种假预言基础上形成的一个救恩计划而言，你就会形成一种假福音，而那个人的所作所为就像一个假先知。我们可以使用那个术语，因为圣经是预言，我们当按正义宣告圣经，我们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神赐给了我们解经方法，所以论到其他圣经教训，我们要查证，看他们是否使用正确的解经方法而得出他们的结论。例如圣经说，女人不得教导男人，或不得篡夺权柄。可是今天，总是会看到一些深受现代社会影响的人，他们说，我们不能抑制女人，我们必须允许他们有平等的权利。对于世界，或对于工作市场上，那是完全可以。据我所知，圣经没有说女人不可以当一个公司的董事长或当美国总统。可是圣经在提摩太前书里说，神不许女人讲道，也不许她辖管男人。就圣经而言，女人不得向男人讲道，她可以向其他女人或孩子讲道，可是他不得教导男人，那是神的律法。由于圣经确实命令不得在圣经上加添或删减，就不准我们脱离在圣经之外。看看我们目前的社会，女人发挥的作用得到极大的提升，过度注重女权，然后把女权运用在女人可以辖管男人，违反圣经律法。我们必须把女权的运用局限在圣经范围里，超越圣经范围，过度强调女权，认为女人可以辖管男人的人，最后就是教导一种假教训。因为关于圣经，你不能从圣经里证明女人可以教导或辖管男人。真先知的天性是他肯单单坚持圣经，愿意对照圣经里的经文查考整本圣经，要晓得他的结论是否与圣经其他地方一致，就好像拼图一样。与假先知相比，神的真先知的典型的特征可能不是人总是预料的那样。事实上我知道这并不是人们想的那样，这有点像人们对撒旦的想法一样。世人对撒旦的看法，你若请人给你描述一下撒旦，他们总会描绘出长相邪恶的人，身穿套红衣，长着邪恶眼睛，手握长柄草耙，他们可以想象到的最邪恶的形象。当然，如果有人让我描述撒旦的话，正确的答复应该是，他是一个灵体，你无法描述他。可是 就撒旦的活动而言，人们的想法也都相同，都想到黑暗、鬼屋及某些邪恶的地方。他们认为，那就是你可以找到撒旦的地方。可是，真理是什么？圣经是怎么说撒旦的？圣经在哥林多后书11章里说，他装作光明的天使，他的差役也装作仁义的差役，他装扮的像基督一样。撒旦来到，不会说阴间和诅咒，不会说审判、审判、审判，他也不会说愤怒、愤怒、愤怒，他不会那样做。反而他来到会说，神爱你，他对你的人生有一个奇妙的计划。撒旦会说，主耶稣为每个人死了。换句话说，撒旦带着一种积极的福音来到，他试图使人们相信人人都得救了，基督为每个人死了，耶稣爱每个人。撒旦想让人有假安全、假指望、假平安。他想让人们自信他们已经与神的关系和好了，所以他们可以停止担忧，并思考与神的关系，停止对真理的感兴趣。他们能有假安全、假保证，在救恩的日子期间，他们兴起他的差役教导这些事情，使会众相信他们的成员都是神的儿女。他们应许人生命，他们使他们的会众成员受骗上当。他们说，如果来到教堂的面前接受基督，你就必得救。他们甚至举办宣道大会，有50,000人和一位牧师参加。这位牧师是一位能言善辩的推销员，向参加集会的人们演讲一个感人的讲道，说，此时岂不是你成为神儿女的时候吗？此时岂不是你得到永恒安全的时候吗？他传讲充满激情，他精心设计这个信息，打动人们的情感，以致人们热泪盈眶，泪流满面，他们就会离席而起。数千或数万的人就沿着教会的过道走向前去，去接受基督。啊，多么伟大的救恩！每个人都快乐，每个人都充满喜悦，何等的大爱呀！这是多么美妙啊！这就是撒旦做工的方式，不宣扬救恩出于主这讯息，不宣扬我们死在罪里，我们不能做任何事情，神必须在我们里面做救恩的工作，这些信息。我们若试图在救恩的事情上做一些动作，这就是工作了。没人因行律法的工作而称义。撒旦不会正确地宣扬福音，因为如果那样，人们就不肯听你，他们就不肯相信救恩，他们就会受到真实的预言的搅扰，他们就会为神让他的真先知所带来的救恩掌握在神的手里，他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这个预言而感到愁烦。那种教训不是很受欢迎。你若举办一个运动， 宣讲那个信息，现场就不会座无虚席，坐满50,000人，可能现场只能坐500人。如果你确实要那样做的话，你可能会有几百名听众，但是你不会有50,000人。如果你那样做，就不会上电视，不会广为传播，人们也不会对那种讯息给予好评。他们总是对容易相信主义和立马容易得到救恩评价很高。那种讯息出于世界，世人喜爱自己的东西，他们认为并喜爱那种福音。而真福音不是出于世界，世人不承认真福音，他们恨恶真福音。这种真福音传播的程度必不会达到假福音传播的那种程度。我们翻到《列王记上》22章，了解一下神的先知和撒旦的先知之间的不同之处。这是描述犹大王约沙法联合以色列王亚哈一同攻取基列的拉莫。他们要去攻击一位他们共同的仇敌拉莫，与他征战。圣经在《列王记上》22章5到8节说，约沙法对以色列王说，请你先求问耶和华。于是以色列王招聚先知约有400人，问他们说，我上去攻取基列的拉莫可以不可以？他们说，可以上去，因为主必将那城交在王的手里。约沙法说，这里不是还有耶和华的先知，我们可以求问他吗？以色列王对约沙法说，还有一个人是因拉的儿子米该亚，我们可以托他求问耶和华，只是我恨他，因为他指着我所说的预言，不说给予，但说凶言。约沙法说，王不必这样说。我们在后面的学习里要花更多的一些时间在这个地方及其他几处段落讲解，可是现在只注意这处。首先，有400位先知都异口同声地说可以上去，可是有一位先知不同意他们。当我们继续阅读这章，这会告诉我们400位先知都是假先知，只有一位先知是真先知，绝大多数先知都是假的。所以你会发现有许多神学家和许多牧师和长老联合起来异口同声地说，教会时代没有结束，所以来教会吧。可是只有少数信徒教导说，神结束使用众教会，我们要从会众中出来。这段经文向我们显明，这跟神历来怎样借着他古时的先知运行是一致的。我们来读启示录11章10节，住在地上的人就为他们欢喜快乐，互相馈送礼物。因这两位先知曾叫住在地上的人受痛苦。在前面的学习里，我们开始查考先知和他们的预言。按着神提到两位先知，而且我们知道 这两位先知的预言，在将近2000年的教会时代期间，众教会里圣经的见证。他们的预言或见证，正是曾叫世人受痛苦的源泉。现在，住在地上的人们欢喜快乐，互相馈送礼物。为什么？这是因为两位先知曾叫住在地上的人受痛苦。让人们听到神爱他们，并且对他们的生命有一个美妙的计划，这是叫他们受痛苦吗？不，那不是叫他们受痛苦。让人们听到耶稣为每个人死了，以致他们所有的罪都被偿还，这是叫他们受痛苦吗？那不是叫人受痛苦。事实上，由于假先知是黑暗之国撒旦的差役，我们发现他们总是报喜不报忧。他们会说一些十分令人愉悦并且充满善意和深情的事情。我的神绝不会毁灭世人，我的神绝不会只拣选某些人而不拣选所有人，这是不公平的。人出于他们自己的想法，设计出他们自己的神，他们形成种种教训，这些教训迎合属血气之人的心意，能使属血气之人的胃口得以满足，还不冒犯属血气的人。例如，神不会毁灭孩子，因为按照世人的看法，孩子是无辜的，所以就形成主张开始为罪负责的年龄之说的教训。如果一个孩子在2岁或5岁或7岁就死了，因为孩子没有达到为罪负责的年龄，那么他就是得救了的，是在天国里了。甚至就算他们不是一个基督徒，或没有显示出任何得救的证据，这是普遍的另一种取悦人、安慰人心、迎合他们心意的一种教训。这些形形色色的教训都是错误的、假的，都是谎言。不过，这就是假先知教导的本质。我们知道，今天说预言，就是宣告神的话语，因为整本圣经是预言。我们宣告圣经里说什么的时候，就是在说预言。今天圣经编撰完成以后，神还使他子民的身影，当他们宣告神的话语时，他们就是在说预言。这就是为什么他说，在春雨时期，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他的意思并不是说，必继续有像先知耶利米和以赛亚说预言的方式，而是说，在圣经编撰完成后，必还要宣告他的话语。所以，宣告圣经就是在说预言。在过去，圣经正在编撰的日子，有人说预言。那时说预言是具有不同的本质。那些先知等候得到异梦或异象或方言，神通过这些异梦、异象或方言与他们进行超自然的交通，然后他们就受感宣告神的话语，写下来或说给文士，以便那个文士马上把神的交通记下来等等。 如今，神不再带来那种方式的启示，他的子民并不再说那种方式的预言，因为圣经现在编纂完成了。可是从讲论神的话语、圣经这个方面来说，他的子民却仍在说预言。在前面的学习里，我们查考了《列王记上》22章，那里记载有两个君王，犹大王约沙法和以色列王亚哈，他们结盟联合在一起，与他们一位共同的仇敌征战。先知按照惯例要寻求神，看神是否赐下有关征战的讯息。所以以色列王招聚了400位先知。圣经在《列王记上》22章5至7节里说，约沙法对以色列王说，请你先求问耶和华。于是以色列王招聚先知约有400人，问他们说，我上去攻击基列的拉莫可以不可以？他们说，可以上去，因为主必将那城交在王的手里。约沙法说，这里不是还有耶和华的先知，我们可以求问他吗？约沙法是一位真信徒，而亚哈却不是。所以约沙法有喜欢听真理的耳朵，正如每一个真信徒一样。神说到他的子民，我的羊听我的声音。约沙法是他的其中一位选民。当他听到400位先知异口同声地说吉利的话，他们说可以上去，因为主必将那城交在王的手里。然而约沙法的回答却是，这里不是还有耶和华的先知，我们可以求问他吗？为什么约沙法那样说？这是因为一些事情听上去不真实，一些事情是错误的。是的，这些先知的看法惊人的一致。亚哈王可以凑集招聚在一起的这些先知看法完全一致，其中很可能有老先知，有年轻的先知和中年先知，很可能有一些人，他们讲话隆隆作响，有极大的权柄，一切事情都在表示得到神的证实，他们都十分确定，他们异口同音地说相同的事。然而，一些事情使约沙法不安，于是他问，这里不是还有耶和华的先知吗？可能其余的这些先知是巴利的众先知，我们不知道，只是约沙法想听耶和华的先知的话。而亚哈王在《列王记上》22章8节里回答说，以色列王对约沙法说，还有一个人是因拉的儿子米该亚，我们可以托他求问耶和华，只是我恨他，因他指着我所说的预言，不说吉语，单说凶言。约沙法当时一听到亚哈王恨耶和华的先知，一定为之震惊。耶和华的先知应该是说神的话语，而且他的先知应该是一位说神的话语的人，他说的任何话 都是神的话语，他怎能说他恨这位神的先知呢？现在，约沙法王为自己深感忧虑，因为他与一个他本不该与之结盟的人结盟了。因为神在圣经里警戒说，光明和黑暗之间没有相交。两人若不同心，他们就不该同行。然而，约沙法正在做一些十分不明智的事情。可是，即使他缺乏智慧，他仍然是一个神的儿女。他仍然有神赐给他子民的那个喜欢听真理的耳朵。他仍然想从主的真先知那里听到真理。他不恨神的话语。注意，亚哈王说，我恨他，因他指着我所说的预言，不说给予，单说凶言。现在我们可以看出，为什么这400位先知得到亚哈王的赞同，他们是亚哈王认可的，他们被召聚到王面前，王赐给他们一个可以发言的平台。是的，你们众先知，请说预言，我想听神对你们说的任何话。亚哈王允许他们说话，因为他们知道他们要说什么。他以前听过他们说话，他们说王想听的话，他们齐声说话，他们是爱国者。用一个现代词语来形容，他们是不会惹是生非的人，他们都要说相同的事情。在今天众教会里，我们可以看见这种现象。各种宗派总是让他们的教师讲授他们特别的宗教立场，他们教导那些宗派的教训。毕竟，这是长老会或者改革圣公会雇佣他们，他们就属于那个宗派，他们推崇这种教训，成为那个宗派的权威。他们非常清楚宗派立场，而且教导神学院学生圣经，可是却连同他们教会的立场一并教导。如果你想成为我们教会里的一位牧师，你必须接受这些立场。所以，神学院学生通过严格的学习训练，他们毕业拿到神学硕士学位，他们就会在众教会里任职。基本上，他们只教导那个教会所教导的，他们异口同音地讲说。唯一的问题是，见证、信条和宗派立场其中都有错误，却没人敢纠正他们。没人真正讲述耶和华的话，而是说神学院已经批准过的事情。他们实际上是被高层头头们所监控，他们必须坚持教会洗礼和救恩等等方面的教训。所以基本上，列王记上里的这400位先知都是同一个宗派的人，他们都说同样的事情。亚哈王信任他们，他不相信米该亚这位先知。米该亚不会唯命是从，他不说以色列明令限制之内的事情，他敢说不好的事情，甚至是关于王的不吉利的事情，他敢说关于王的凶语。我们继续阅读《列王记上》22章9节到12节。 以色列王就招了一个太监来，说：你快去，将因拉的儿子米该亚召来。以色列王和犹大王约沙法在撒玛利亚城门前的空场上，各穿朝服，坐在位上。所有的先知都在他们面前说预言。基拿拿的儿子西底家造了两个铁角，说：耶和华如此说，你要用这脚抵触亚兰人，直到将他们灭尽。所有的先知也都这样预言说，可以上激烈的拉磨去，必然得胜，因为耶和华必将那城交在王的手中。就如我前面提到的，当一国与另一国交战的时候，人们若说我们必然得胜，我们必能打赢这场征战，我们一定能打赢这场战争，我们支持君王，我们支持我们军队的搏战，这是很有爱国情怀的。论到美国或俄国或者任何国家支持战争努力，或支持军队，或支持政府的立场，这就是爱国的。不同之处是，论到神的话语，论到神真正在宣告什么的时候，就不可以牵涉爱国主义。除神之外，不可以费力讨好政府、君王、军队，或者将军，或者任何人。主的先知，不论是古时的先知，还是今天的先知，都绝对需要心里清楚，他们要说的预言，必须只能是神让他们能说的，他们不得多说，也不得少说，他们只说神要求他们说的。这是一个使者的本分，这是大使的本分，这就是真先知的本质。他说主的话语，而且立定他当只说神所说的这个心智。这400位先知超越那个范围，他们把君王的看法考虑进去了，他们把他们假如说战争必会失利，或者君王必不会得胜，其他人听后的感受考虑进去了，他们把人们的反响如何考虑进去了，人可能不再喜欢他们，人们可能对他们所说的不满意，所以就有压力施加在说吉言的先知身上。我们不是凭空猜测那件事，因为如果我们往下读去，我们就会看到他们所思想的。圣经在列王记上22:13说，那去招米该亚的使者对米该亚说，众先知一口同音的都向王说吉言，你不如与他们说一样的话，也说吉言。你看到他们怎样试图向米该亚主的先知施加影响，你何必非得做举止古怪的人呢？你何必非得与众不同呢？你何必不说其他先知所说的呢？他们有400人，而只有你一个，多数人总是对的。人们有一个十分错误的理解，尤其是在我们投票选举方面的民主，多数票决定。考虑一下，如果大多数人投票来同意某件事，例如同性恋是一件好事这个观点， 因为多数票决定，同性恋就成为了一件好事。或者，他们若搞一个民意调查，51%的人说堕胎是一件好事，而只有49%的人说那是错误的。然后，大多数人就说了算。这就允许从法律上做出规定，支持大多数人说了算。然而，我们不应该认为多数票就是决定是非的依据，或者多数投票是决定在道德上善恶的依据，绝不该是这样的情形。是非和善恶是由独一的神所决定的。当他赐给我们他的道的时候，神决定什么是善或恶。他说，不可起贪心，或者不可杀人。神说任何事情的时候，这就是他判定是非的律法。当神说他在婚姻里把男人和女人结合在一起，那么那就是一个婚姻的规定，这就是男人和女人的结婚。当神说同性恋是可憎的，这就是可憎的。99.9%或者100%的人若说同性恋是一件好事，我们最终看见了这被合法的希望。这不重要，那仍然是错误的，那仍然是有罪的，那仍然是邪恶的，因为神说这是恶的。那就是我们怎样理解善恶和是非。我们当寻求神的立场，而不是大多数人的立场。事实上，我们总会发现，多数人的立场通常是错误的，一点儿都不值得信任。如果多数人一致对某件事情评价很高，那么这就是一面警告的大旗，说明某件事情是错误的。在这里，奉差召米该亚的使者努力跟这位不明智的先知讲道理。他硬要说米该亚固执己见，很高傲，他不肯卑微自己，与其他先知一道说吉言。他是顽固的、骄傲的、叛逆的。使者可能在想，难怪王恨他。我也不喜欢他。他努力使米该亚相信，仅止一次，就止一次，且说话和他们口吻一致，说吉言，然后我们就能完全有把握地去征战。我们必须上去攻取拉莫，我们必能打赢这场征战。你不是一个爱国者吗？你不是一位犹太人吗？看，我们由以色列和犹大联合在一起了，我们两个国家联合一同作战，这是一件美妙的事，你怎能说反对这件事的话呢？圣经接着在列王记上22:14里说，米该亚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耶和华对我说什么，我就说什么。就这样，主的真先知能说别的话吗？我不想让我们忽视这件事。神的子民就是先知。记得神怎样把属灵上把选民说成是先知、祭司和君王。我们说神的话语的时候，就是在发挥先知的作用。真信徒只能说圣经所说的话， 米该亚的回答是用于今天所有神的子民。这是一个简短的答复，可是这个答复完美的概括。我指着永生神耶和华起誓，耶和华对我说什么，我就说什么。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盼望我们下次节目再见。各位听众，感谢您忠实的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一直在播送启示录的查考节目。考虑到我们翻译的人手有限，同时也为了使大家收听到约翰二书的查考，我们决定同时广播两个系列的查考节目。节目的安排可能会做一些调整，不过我们会继续广播启示录的查考，具体节目安排会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您可以加入电子圣经团契的 QQ 群，群号153289064，及时了解节目安排。愿所有广播的节目会给您带来祝福。同时，我们诚恳地希望您为我们电台的广播祷告，积极支持我们的工作。您可以提建议、奉献，共同出力，让更多的弟兄姊妹听到这美妙的福音广播。